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这大概是我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来，每次来就跟新的一样，完全不记得了啊。今天看见这么多朋友啊，心里很高兴。那我们这次布道会呢，我们今天三天的聚会，可是布道呢就是今天晚上这一堂啊。所谓布道，就是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谈我们的信仰，明天和后天都是已经对弟兄姊妹在讲。我想不论是布道的信息还是培灵的信息，实际都很好。如果你明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们愿意来参加这个培灵的信息也很好，也是来讲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只不过角度啊方面稍微有一点不同，实际都很好。那今天呢，我主要给大家讲，还是想从科学和信仰这个角度啊，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来美国都是大部分是学人啊，或者是来念书的，都是有科学的背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两者之间，我们会感到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不容易突破。所以今天呢，我想偏重于这个方面哈，给大家来谈一谈。因为实际基督教的信仰非常的丰富，绝不是一两次或者两三次就能谈完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主要的这个方面呢，就放在这个科学和信仰的关系来谈。我想今天虽然是很多今天举手说是第一次来到亚特兰大的华人教会，但是这并不表明你们从来没有去过查经班或者去过别的教会，可能很多时候去过啊。我想你们刚来到教会或者查经班，恐怕多数人都会感觉得不错，因为弟兄姊妹基督徒都很有爱心，都很诚心，都很热情，这样对我们离开自己的故土，无论是从台湾、香港、大陆，这样来到北美求学的人来说，有一种家的感觉，所以大家可能都感觉不错，愿意继续来团契来教会。可是时间一长就觉得有些问题了，当你们读圣经听牧师讲道，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好像和科学都不太合在一块儿的啊。你们读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第一章就讲神在六天之内造天地万物，而且第一个人呢是耶和华神用尘土造的，一听就觉得有问题了。人不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吗？怎么会是用泥儿捏成的了？这不科学啊，就觉得有问题了。你们在读新约圣经，讲到我们的主耶稣童女所生，为人的罪死了以后呢，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马上又觉得不行，不科学，童女怎么能够生孩子呢？如果死人自己都能复活，那还要医学院干什么？要医院干什么啊？你就会发现好多地方和科学之间有矛盾。那么这样和科学有矛盾的事情我们能够相信吗？所以心里就会很挣扎。实际我觉得今天呢，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们来到教会，我觉得我都非常高兴。当初我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根本不去，所以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会成为基督徒。因为当时我们80年代初进来美国哈，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第一次接触到基督徒就在美国。我记得当时我在密西根念书，后来就有一个台湾来的同学，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想跟你谈一谈。我一听他是基督徒，这脑子里边一根弦儿马上就绷起来了，他要干什么呀？因为过去我们学的什么基督徒是基督教天主教是干什么，都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对吧？披着宗教外衣要搞颠覆，要搞渗透的哈。他说他是基督徒，再说又是从台湾来的，你们现在就觉得不好理解了哈。80年代初期当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 大陆学生和台湾学生不敢单独一块接触的，因为怕最后回去说不清楚，不知道你们两个在说什么。所以要接触怎么办？三五成群的哈，三五个大陆的，三五个台湾的，大家一起谈。最后真有事了，有一个旁证，我没说什么，就这叫当时就那种情况哈。所以他一找我谈话就特别紧张，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后来一了解，发现好像这基督徒也没什么背景，也不是政府资助他们，也没有，就是他们愿意学圣经啊，愿意敬拜神，他们自个儿就聚在一起。可是当时啊，我对这个信仰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他问说，你觉得空虚吗？空虚就来教会。我说我不空虚，这学习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空虚啊？你们不知道，现在你们也很难体会当中我们这一批人到美国来很艰难的。因为我们像八十年代初期出来一大批访问学者或者来念书的，大部分都是公派国家派出，自己自费留学的很少。我也是公派，但是公派自费。什么叫公派自费呢？就是我没拿国家的钱，是学校给我奖学金，但是也必须要国家给你名额你才能出来的。如果国家不给名额，你就是有了资助你也出不来，就国家派出。那我们这批派出来的，说实在的，当时都带着一个很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感出来。因为国家经过十年的文化革命，真是满目疮痍啊，到处都是问题。那作为知识分子能做什么？尽快的把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回去用科学技术来帮助自己的国家尽快走上康复之路。所以我们是带着很深的使命感出来的。那我们这批人说实在的，英文都不太好，因为我们当初很多人都是学的俄语，那是当时和苏联的关系很好，前苏联关系很好，都学俄语。所以我们的英文大概都是最后，像我是在北大第二外语学的英文，可是经过文化革命十几年都没摸过了。所以临出来就是学外语，大部分都是读啊写啊都还行，说和听的力量这个能力很差，因为根本你没有对象跟你说。所以我临出来以前大概恶补了一个月，就找了一个美国老师给我们讲，就出来了。结果当时啊，就很困难，英语很困难。结果到了密西根以后，马上就上课，因为我是来念博士学位的，送出来就念博士学位的。我就是选了两门课，两门课下来以后，上了两节课，一句话都没听懂。你们就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心理的压力哈，因为我们学一点东西吧，过去听一点什么那个 essential 啊，这个基础音乐都是英国音。一到听美音根本听不懂，所以我到了密西根以后就考四门，考听力，考词汇，考语法，考写作。我三门都过了，就是听力没过，听了半个小时大概听懂了一两句话，最后还给了我56分，我还挺高兴的。因为过了三门嘛，所以我就可以一边选听力课一边就上专业课了。所以这两节课下来以后一句话都没听懂，那吓坏了。那密西根是 quarter 制啊，两个多月就一学期，是大概从第三个礼拜就要开始考试，那很紧张的。因为现在知道了，这个第一节上课的时候老师都没备课，刚度假回来啊，都没准备 introduction， 就是跟你聊天呗，随便聊天，抄着手就在讲台上一坐，一个字黑板都不写，他写一个字我大概也知道他说什么哈，就聊天哈，你根本听不懂，他听不懂你马上要考试的呀。大家知道在美国的学校，你研究生如果你在研究生期间拿了两个 C， 你两门课是 C， 马上你就得自动走人，你一辈子没有资格在这个学校拿任何学位。你也说压力多大。所以我记得我是从科学院出来的，当时科学办培训班就说，你们学得好那就好好学，学不好就回来，得想得开啊。当时还不明白这说的是什么，怎么会想不开，我来了以后你才觉得压力大呀。你到时候要学不下去，你被学校赶出来了，那回去怎么见江东父老啊？你要学吧，你怎么知道你学得下去呢？很多人自杀呀，就真自杀了，都是单位的骨干，就是这英文不好，听不懂。所以我就没办法了，逼到这儿了。 我就买一小录音机，就每次就放在这个老师上课的讲台上。当时因为中国学生很少，所以美国教授对我们都挺好的啊，同意你放在那儿，我就每天录音就回去听，有时候听七八遍都听不明白，一个单字都听懂了，连起来不懂。你比如 how 听懂了 ，come 也听懂了，什么叫 how come 呢？不懂啊，他很多利益和 stand 他都用习惯了。比如说还有 JC Penney 也听懂了，什么叫 JC 呢？根本不知道 JC Penney 是美国一个商店，你哪儿见过？你刚来美国啊，所以就记非常的困难。有一次我正在坐在这个宿舍里看书，结果一个美国同学进来，他马上 How come？ 哎 ，What's up？ 我看你，他笑的呀，简直是肚子都笑破了。所以他这俚语啊、成语，都他在美国语言里已经融在他语言当中了，你根本不没法懂。所以像这样，我就是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我因为拿奖学金，所以一个礼拜要为学校工作20个小时，所以那个时间可以想象多紧张。只有他问我你空虚吗？我说我哪有时间空虚啊？他觉得满的都受不了了。所以根本教会，再说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怎么会去想着去信神呢？啊，也没有时间，所以我就不去。不去呢，这宣教士啊，就到我住的地方来给我传福音。我现在才知道了，几十年以来，多少西方的宣教士一直在为中国大陆祷告，还希望中国大陆人有机会听到福音。现在突然从80年代的初期，一大批学生送到美国来了，他们就紧紧抓着不放，好人用这个机会了哈。所以我不去教会，他们就来找我。那这时候你就不好意思啊，人家是客人，你就不好意思让他走，就听他讲吧。讲了最后我说，我是学科学的，你能用科学把你们的神证明给我看一下吗？你要能证明，我马上就信。刚一讲到这儿，这个宣教士就站起来了，好，今儿就谈到这儿吧，留一本圣经自个儿看看。后来才发现呢，这句话特别灵，只要我这句话一出来，今天传道就结束了。所以后来我就摸着这一点，只要我不想听了，我这句话出来了啊，我是学科学的，你能用科学来证明一下什么？哎，马上就传道结束，再留一本圣经。所以几年下来，我在书架上堆了七八本各种版本的圣经，我自己没有看一下，当时非常的得意。我说你唬别人行了，你唬不了我们，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学科学的，科学需要证据，需要数据，哪能说你说有一个什么就信一个什么，是绝对不可以。很得意。当时啊，他们为了让这些学人学者哈能够听到福音，能够信耶稣，什么方法都用了。其中用一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每年大概利用寒假或者暑假，组织大家同学免费旅游，出去一个礼拜或者10天，都到什么纽约啊、华盛顿 DC 啊、尼亚加拉瀑布，就这大的旅游景点，租一辆大巴，来回交通全部免费，吃住完全免费。那个时候当时对学生吸引力很大，因为当时学生很穷啊。所以很多人都去了，只有一个要求，白天出去玩，晚上呢在住的地方读圣经。大家都去，因为读圣经反正也知道圣经是没人叫人学坏嘛，对不对？还是叫人做好事。再说你读了圣经信不信耶稣还在你自己啊，他也不会强迫你，所以很多人都去。但是呢，我在密西根待了4年，一次机会都没捞着，每一次都是他们去完回来就告诉我，我们又去了。我当时还挺纳闷的，为什么去以前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问我去不去呢？没有。现在才知道啊，当时没有自知之明，因为我在宣教师的眼睛里都是顽固不化的人，是绝对不可能信耶稣的。他找的人吧，都是心眼稍微有点活动了啊，也可能些可能，所以去玩了，读了些，当时一无讨论就信了。我这明明知道你不可能信，为什么非要让你去呢？你白占一地方不是吗？所以我这4年下来一次都没捞到机会。但是神很奇妙啊，像我这么一个非常骄傲 非常自以为是的人，神最后他的怜悯也临到了我。最后我信了主，最后还做了传道人。这个消息就传回了密西根 State， 那时候冯平成信主了，那些宣教士打死的都不信，说怎么可能，那说是就是冯平成，他同名同姓，不可能是当年在密西根念书的冯平成，他们的印象很深。那最后怎么办呢？他们亲自来看。所以后来我到了 Milwaukee， 有一次我主任我正要上讲台讲道，突然一个宣教士，密西根的宣教士就说，哎，我说不是你，你怎么在这儿，我来看看，就是你啊，我说是吗？哇，感谢主，这就是神的恩典，人做不成神做的成，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就开始啊，从93年开始到现在，就是一直在各地能够向自己的同胞，向知识分子传福音。很多人就说，哎，我们是学科学的，你能把你们的神用科学证明一下吗？你要能证明了我马上就信了啊！没想到过去我们难为宣道士计划也回到我自己的头上，但是我很感谢神，当初的宣教士不和我辩论是很有智慧，因为当时辩论不清楚，我们满脑子装的都是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的思想，好像是科学就是检验真理、识别真理的唯一的一个标准，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怎么辩论都辩论不清楚。所以今天你们要再问这个问题，我就可以跟你们讲了，科学不能够证明神，科学也不能否定神。为什么？不是神不科学，而是神是超越科学的，科学不够，达不到证明神这个高度。大家想一想，一个人要去证明一个东西，证明者的智慧一定要大于被证明者的智慧，你才能把这事儿或者这个公式这个题证出来，对不对？起码是证明者的智慧等于被证明者的智慧。你说一个小孩子，你让他做一道微积分题，恐怕多数都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需要证这道微积分题需要的智慧已经超过了三岁孩子的智慧。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他用科学把神证出来了，我劝你们不要信，因为他所证出来这位神的智慧还不如他的智慧，最多和他的智慧一样，他不过就是一个人而已。所以今天我们不说不能够用科学来证明神，是因为神太高人太小。那大家说，那难道基督教的信仰就不需要证据吗？就是头脑一热就信什么吗？那当然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也是很有证据的，但是这个证据不是以从人自己出去由下而上这样去证一个什么东西，而是神在高天之上，他愿意让我们认识他，所以他从上边赐下了很多证据，让我们一看就知道有神。这就是圣经讲的道理，不是人自个儿主观的去证什么，而是神要赐下启示，他要从上边赐下证据让我们知道有他。而这样的证据是非常非常多的，尤其当我们的世界观开始转变以后，你几乎在各处都看见神，看见神的时候很奇妙。所以今天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科学大家知道，我狭义的可以就在讲实验学科或者自然学科，它主要是要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并运用这种对规律的认识来造福于人类社会，这就是科学的任务。所以科学基本是出于物质的层面，认识物质世界的一些客观规律。但是我们会发现，科学它只能够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这规律早已经在那存在在这儿，只是人们还不认识它而已。所以呢，通过各种的方法试验，哎，就发现了，哦，原来是有这么一个规律，这规律早就在了。所以科学它本身它不能够创造规律，科学也不能够改变规律， 而且科学它不能够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规律，这些规律的终极意义是什么，这就不是科学解决的问题。所以科学能解决问题就是如何这个规律是如何运作的，但是为何会有这些规律呢，这就是不是科学能解决的。所以你会发现科学它不是每个问题都能解决，就是在物质世界，大家发现在物质世界很多地方也是科学不能够去触及到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知道从啊以天文学现代天文学开始发展出来的现代实验学科，通过笛卡尔以后就把数学量啊引进了这个学科，所以你看各个学科都有公式都有计算。所以呢，你由于这样科学研究的对象的特点，科学研究的对象不是任何物质世界的东西它都可以研究，它一定要符合科学研究的条件。你比如说科学研究的对象它一定会有一个单位来描述它，比如长度啊强度啊重量啊波长啊频率啊等等这些。为什么呢？有了单位了，我们就能够准确地描述物质之间这个量变啊，一个单位变成另一个的，很正确。如果没有单位，你只能是定性的说一说，你不能定量的去描述一些东西。所以很多东西今天在物质世界还没有发现单位，所以就没办法放在实验室来研究。你比如说人的感情，人的爱和人的恨，我们只能说哦，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啊很有爱心，这只能定性的时候说，你总不能说他有几个单位的爱心，对吧？现在爱还没有单位，人的感情恨也没单位，所以呢，所以人的感情问题你就没法把它放在实验室来研究。同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有一个特性是什么？可重复性。就是说在相同的条件下他一定会得到相同的结果，你无论什么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做，只要条件相同一定可以得相同的结果。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美国发表科研论文，在材料和方法这一栏，你不仅要说你用的什么步骤程序，你用的什么仪器，你用的什么药品试剂，你这个仪器哪个公司出的，你的药品是哪个公司出的，都要注明。为什么？同一个仪器不同公司出的精确度不一样，会影响结果；同一个药品不同公司出的它的纯度不一样，都会影响结果。为什么要写这么细？就是说当我们的科研论文发表以后，如果有人对我们的结果表示怀疑，他就可以按照我们所提供的材料和方法去重复做试验，看能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如果得到相同的结果，他就同意我们这样；如果他得不到，他就会怀疑我们这个结果是不是真的。甚至比如说有一天我们突然啊有个很伟大的一个突破啊发表了，别人让我们再重复一次也重复不出来，那绝对不会算数，对不对？实际就是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可以不断的重复的。但是今天的物质世界很多的事情已经不可以重复了，像物质宇宙的起源或者生命的起源，那宇宙的起源已经一次性完成了，它不可能再重复了。那谁能够把宇宙的起源再放到实验室来研究一遍呢？做不到。所以今天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起源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实验学科的范围。所以你会发现啊，所以这些呢就是在整个物质的世界科学不是每个地方都能触及到，而且科学研究它不能够解决人的心灵问题。所以爱因斯坦就讲过，他说即便科学发展到极致的程度也不能解决人的心灵问题，所以科学离不开宗教啊，这是爱因斯坦讲的原话。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记得哈，这个大概啊六十年代末期上个世纪，就是1969年、1970年，美国的阿波罗号登月，当然是在整个人类的这个宇宙研究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啊，登了月的，很多报纸都在欢呼。后来呢，我就看了一篇文章，说啊，这个当时在纽约这一大城市哈， 上下班有人还是坐公交车，没有自己开车，那上下公共汽车也很困难，人很多嘛，所以下边人上不去，上了公共汽车的人呢就堵在两边门口，都不愿意往中间走，因为下两站就得下车了，你要挤到中间吧，你下两站下车也很困难，所以呢下边人上不去，一上去就把着车门口，中间还有空地方，可是下边人上不去了，所以司机就给大家说，请大家上车以后往车中间走几步，让跟踪人可以上来，喊了半天都没人动。就司机说什么，他说我们现在科学都发展到了可以把人从月亮送到地球送到月亮上去，但是却没有办法让人从车门口往里走一步。所以你会发现哈，所以科学研究它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研究确实是在人们认识物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但是它绝非是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在物质世界都是如此，何况我们今天认识的外部世界绝非是纯粹的物质，我们今天的外部世界除了有物质以外还有一个世界叫灵性世界，或者叫灵界。灵界有什么？灵界有神，神是个灵，灵界有灵界的受造之物，就是天使，天使当中有一部分犯罪堕落下来，就是今天讲的撒旦、魔鬼、邪灵，这都是属于灵界的。所以除了物质以外还有灵界的存在，这是很真实的。过去我们一谈到灵界哈，谈到魔鬼，谈到天使，都觉得是在讲童话、讲神话，不是真的，实际非常的真实。尤其弟兄姊妹，恐怕你们看很多书，或者你自身都有很多的经历，你会经历到神，经历到天使。芝加哥有一个老弟兄，今年80多岁了。他信主很多年，从香港啊，60年代初期从香港移民到美国，最后他自愿出钱印一本书，来谈一生他经历神的事情，由我们替他编写，所有的经费全部自己出，然后是白白的送，一分钱不要。他说我经历了神这么多的恩典，如果我不讲出来，将来就很愧对神，良心过不去，就自己花钱。我们只是帮他把它记录下来，把它排版，最后印刷费、这个纸张费全部自己出，写了这么厚一本书，讲了很多经历神的事情。其中有一次他经历让我印象非常的深，他是60年代的初期从香港到芝加哥，最后呢就找到了一个推销保险的业务啊，有保险公司去推销，让人卖保险。他个儿都非常大，刚来芝加哥吧，这个经济条件也并不好，就买了一辆又大又货的那个旧车，耗油量非常大的。就有一天他推销完这个保险业务以后，他路就车就停到芝加哥的街旁边，结果就下雪了。下雪以后呢，这个想开车回家吧，这车就整个在雪里打雾了，这轮子空转，在雪地里打空，就车就不走。因为老车把那车轮胎什么都旧了哈，那个印儿都快没了，他越踩油门车越不走，眼看着油就快没了，当时就很着急。最后呢，当时他已经信主了，他就在车里祷告，他说求神能够帮助他，看看能不能找到附近找到有人能够帮助他去报个信儿，或者给公司打一电话，让人把这个车拖出来或者怎么样。他刚一祷告完，他就看见这后视镜啊，这前面那方面的这后视镜，就从后边上来两个少年人，他挺高兴的，他赶紧就出去啊，想请这两个少年人帮忙。没想一出去一看，不是少年人，变成青年人了，大概20岁左右，两个小伙子，那么冷的天啊，每一个小伙子穿一个很薄的皮夹克，非常的帅。他就上去跟人说这个难处，能不能请他们帮忙打电话什么，说一般人说你车在哪儿啊？他就在这儿，人说你坐进去吧，他就坐里边去。结果这两个小伙子啊， 一个站在前面的保险杠，一个站在后面的保险杠，两人轻轻一抬，就把这辆大车抬起来，离地一尺多高，然后就给它放在马路中间，人扭头就走。他一看，简直看傻了。你知道那美国车的底盘很重的了，那个大车光他自个儿就180磅，他坐进去，再加上这个车，人家一抬就给他放在路中间，人就走了。他就在后边追得很，说感谢感谢，人家头都不回，不用谢不用谢，人家走，他追不上，最后到一十字路口，人家拐弯过去，他也追过一看，根本没有人。当时他一身大汗来在大学里，他知道天使在保护他。所以像这些事情太多了，灵界邪灵的工作今天也非常的多，大家恐怕都不太注意到。你像美国这么先进的国家，实际呢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很多人就把东方的一些神秘宗教，像啊印度的这个印度教的啊这个神秘的宗教，包括中佛教的禅宫啊，好多瑜伽，其实全都借到东方来，借到美国社会，所以现在可以吹梦啊，给你练瑜伽啊，说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些人呢都是和灵界相交的，邪灵上到他们身上以后，他们帮你算算命，说说前三年后五年，那说的还相当的准。这我从来没想过，后来到了神学院以后，看了很多实况录像，才知道不仅人有名人，演员有明星，鬼还有名鬼，很多鬼都是有名字的啊，有的是专门管预报天气的，有人是专门预报股市行情。你要找这些和鬼相交的这些所谓的名鬼，你提前 make appointment， 就像你看大夫似的，不是说想去就去了，他还给你排时间呢，排到什么时候你到时候去，谈一个小时交$100。你想他所谓的一点都不灵，谁会找他去干花时间？这就是和邪灵相交啊，灵界的东西呢，它比人的时空稍微大一点。我也看了很多的实况录像，他本来有人练瑜伽哈，盘着腿在地上坐着的，练着练着，你看他身体就往上浮，就飘，就离开了这个地面，就在离地一尺多高的地方就悬在那儿，这都是很真实。你像过去台湾或者香港，这个去做这个什么玩碟仙啊，都是偷偷摸摸的，半夜三更的跑到这个太平间旁边找一小屋子。把电门都关了，点一蜡烛，风一吹，火苗乱动啊，很有这个情景。然后找一块布写上字儿，把一个碗和碟子倒扣着，就扣在这布上。然后大家就开始碟仙，碟仙请出来。一会儿这碟子就开始动了，自己就动。你问吧，问什么事儿？这碟子动动动动，一停到哪儿，他就是给你的回答，非常刺激。可今天大家知道吗？今天交鬼是公开的交鬼。这灵界这事情非常真实的，而且是光说我们人自己吧，我们人有属血肉的哈物质的成分，也有属灵的灵魂，这个灵魂是不依附于物质身体的。过去我们的唯物主义观念说什么？所有一切哈人的思想概念啊，都是从这物质出来的，物质是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是物质的投射，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所以唯物嘛，只有物质。所以把一切的理念和这灵魂的东西都说是依附于物质的，实际根本不是。人的灵魂只是住在人的身体里，它绝不依附这物质。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自己的身体，单独存在的。这方面例子非常多呀。我原来是从书上看了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会突然从自己从身体里出来了，看见比如说生病哈，他突然休克，他要晕过去了，马上就灵魂就从身体出来，看见自己的肉体就躺在病床上，医生护士就在抢救，最后他一下觉得自己回到身体以后，马上人醒过来，他就可以说当时哪个医生哪个护士来过，哪个医生穿着什么西服打着什么领带，哪一个护士什么发卡，他全都讲得已经全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看了很多这样的书，都是很著名的医学专家这写的书，在美国很知名的一些专家们写的书。有一次我坐飞机 做 Milwaukee 做了 Dallas， 刚好跟我的旁座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牙这个牙科医生，是一个 lady， 我们就谈随便聊天吧，最后谈到信仰了。他说他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他相信这灵魂是不依附于身体的。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有这个经历。哦，我当时就很感谢你。我说你能讲一点你是什么经历吗？那当然可以。他说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啊，难产，生不出来。第一呢，这孩子这个重量太重；第二呢，头特别大，生不出来。他说你看吧，那孩子就前面坐着，我们坐在第三排还是第四排？那孩子坐在第一排，抬头一看，我站起来一看，那孩子大概有七八岁、八九岁了，头还显得特大。你能想他当初生出来时的头有多大吧？啊，生不出来，他一下就觉得一下就自己灵魂就出来了，出来也是他的灵魂就在天花板上往下看。当时我说你看见你身体了吗？还没有。他一身护着都呼眼呐、啊，跟那抢救啊。他但是当时平安的很，他说你们忙什么？都好好的在这儿，你忙什么？他半天说半天别人也听不见，最后听见有人跟他说一句话，说 "Don't worry, you will be okay." 啊，用英文跟他说，你不要着急，你不要焦虑，你会好的。刚一说完这话，砰一声，他就觉得回到自己身体，孩子就生出来。后来问谁都没有跟他说，医生、护士、他的丈夫都没说过这种。实际上，这些他的很，我后来又接触到很多这样的人的经历，都是很类似的，也就是灵魂可以离开身体单独存在。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知道神当初在造人的时候，他用尘土造了第一个人，然后呢，神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有耶和华的气儿。所以这个人的灵魂是不依附于物质的。所以像这些东西，大家就会发现，实际我们今天外部的世界远非是绝对的物质，有很多人的五官不能够直接触及的灵性世界的存在，而且非常的真实。那我们刚才谈到了，那科学研究只是在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起作用，不是物质世界每个地方都能触及。那么当然用科学的方法要去证明或者否定关于神的事情，你就会发现这个方法不对，因为科学研究只是用在物质世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了解灵界的事情，那显然科学是没有办法去验证或者否定，因为这个工具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科学和信仰它实际处在不同的范畴或者不同的层次上。科学研究是认识物质世界的规律，而信仰是要认识造规律的这位神，它是属于灵性世界的。当然灵性世界和物质世界，信仰和科学之间它有连接的部分。很多科学家通过去认识神创造的规律，进而去认识造规律的这位神，这是很多科学家走过的人生的道路。你想牛顿自个儿都说他是在研究天文学的时候信主的，他的结论很简单，他看见整个宇宙这么样的浩瀚，这么样的精确，他的结论很简单，宇宙中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宇宙有必有神，就这么简单。因为这么精确的一个宇宙，这么浩瀚的一个宇宙，它绝对不可能是偶然凭机遇形成的，它一定有设计，一定要有建造。所以我记得我还没信主的时候读过一篇文章，他引用了美国这个太空研究院的一个创始人写一本书，有一句话当时我看了以后震撼非常之大。他最后的结语说什么呢？他说啊，一个靠理性活着的科学家而言，对一个靠理性活着的科学家来说，他最后的结局是很悲惨的。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啊，这个不知道那个不知道，一直在往上攀登，有一天他就要到达巅峰了。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到达巅峰的时候，竟然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这群神学家已经在那里恭候过无数个世纪了啊！当时我看着这一段就觉得好像当头棒喝给我打了一棒。 因为当初这么搞科学的人来说，我就记得马克思讲过一句话，他说只有不畏艰险，能够在敢于在巅峰上小路上攀登的人，最后有一天一定会到达一个光辉的顶点。所以当有一天我有很大的成就，到达巅峰的时候，风景这边独好，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没想到你经过研究研究研究，哎，一群神学家早等在那儿了，人早就在那儿。哇，当时觉得冲击很大。实际呢，就是基于他主要是在说在信仰的问题上。那你科学家你可以通过一步一步的去认识神的创造，进一步去认识这位神啊，走过很长的路。可是有些神学家呢，一开始就受到神的呼召，他早就到了这个地方上了。这个对我的概念就有很大的扭转。过去老觉得这些牧师啊，这个传道人恐怕都是当年学习不怎么好吧。啊，考不上好大学呀、啊，就去念个神学啊。那我们这一周学习很好啊，是要考上好大学，最后来当搞科学，都是这样想的啊。当然，后来我接触了很多的牧师，知道如果他们要做世界的事情，恐怕早就成功了。但是神，他们愿意为神工作。还知道当初为我实习的老牧师，92年为我实习的老牧师，今年应该90多了啊。当年为我实习的时候已经79岁了，现在已经过了16年了，所以现在还在纽约。他说啊，他跟我讲过他的故事。他从小父母就过世了，所以是一个孤儿。不到10岁就漂洋过，他是福建人，漂洋过海到南洋一带去谋生，大概19岁回来就稍微挣了一点钱。他没地方住啊，回到福建以后呢，就住在表兄家里。有一天呢，就去了一个穿的非常这个一般的，穿的粗布衣衫、粗布鞋的一个人，就到他们家去给他传耶稣。他就特别不耐烦，就一个劲儿把他轰走。最后这个传道人走了，走了以后呢，就表哥说：“你怎么对人这么不客气啊？”他说：“他还是传道人，你看他穿的什么呀？我再怎么不信，我也是西服革履，对不对？我一套西服，我一双皮鞋穿的，你看他穿的，他还穿也这么寒酸一个人。”结果他表哥说：“你知道这人是谁吗？这个是当年20世纪30年代一个中国大陆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他是如果他要走世界的路，早就成功了。但是神呼召他，他就是走向窗户，没有工资，什么都没有，给人写一封信，他穿着。”就给一碗饭吃，就这样就完了。人家就是把一生就像他当时听了以后也觉得很震动，他但是感而不动，没事儿。结果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失眠了，通宵睡不着。第二天又失眠，连续3天晚上睡不着，受不了了。因为这失眠一天还要工作的嘛，白天受不了。后来他想起了这传道人临走的时候给了他一个纸条，是万一有什么事过不去了啊，你就按照这个纸条上地址去找，就帮你解决问题。他想起赶紧翻这纸条，还没扔呢，就按照这个地址去找。找到一个乡下一间屋子，看着一个房子门关着呢，他就从窗户往里看，一个人跪在地上，他也不知道在干什么。结果他就去敲门，人家刚一把门打开，人家说：“哎，是某某弟兄吧？”就叫他的名字。他说：“你怎么认识我啊？”他说：“我为你祷告3天3夜了。”当时他一下就跪在地上认罪悔改。我们的老牧师是这样信的主。所以朋友们，我今天给你们讲这些事情哈，就是说今天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我绝不是要用编一个故事来让你们来吸信的，这都是非常真实的，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所以以后他把一生献给主，中间经历了多少磨难，然后经历了多少神的保守，现在活到90多岁了。实际上这些人会发现哈，我们所今天的外部的世界绝不单纯是物质，它有灵界的存在。所以呢，主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寻求神，要认识神，不是要靠我们很有限的科学或者理性，乃是要靠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寻求真理的态度 去寻求他，就能找得到。当然，因为神顾念我们，他知道人渺小，他知道人有限，所以他不断地从天上赐下证据，让我们知道有他的存在。今天证据太多了，太多了。你说光说我们这个宇宙，光说我们这太阳系，或者光说我们这地球，今天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不远不近，远一点近一点都不行。今天地球自转一圈24小时，为什么24小时？实际会发现快了慢了都不行，有的行星58天再转一圈，自转一圈。那这自转慢了会出现什么问题？向阳的一面太热了，受不了了，可背阳的一面太冷了，一直见不到太阳，几十天见不到太阳。也有转得快的，像木星，木星10个小时转一圈，那转快出现什么问题？星球表面气体的相对流动非常快，所以在平常，在木星的表面上风速都是1小时150公里，那就平常的风速，什么东西可以待得住？所以你会发现地球的这个生态条件真是很独特的。你地球每年365又1/4天就绕太阳转一圈，就那么的严格，那么的准确，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那有一天它转一圈，这个轨道合不在一块会怎么办？如果出了误差，本来应该合在一起，那合不到一块，一下出现误差，要不就越转离太阳越近，对不对？越转越小，要不越转越远。不会啊，就是那么准确的，356天，然后1/4，就是每天转一圈。它不仅在自公转，它还要自转，对不对？2小时又转一圈。还不仅如此啊，它的自转轴和这公转平面不是垂直的，如果垂直就很麻烦。如果垂直的话，那地球上热的地方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冷的。它不是垂直的，刚好有个偏斜度，偏斜度是多少呢？23.5度。这个23.5度很要紧了，因为有这23.5度的偏斜，所以在地球广大的温带地区，有时候太阳是直射的，有时候太阳是斜射的。最直的时候，直射的时候就是夏天，最斜的时候就是冬天，不斜不直就是春天或者秋天，才有四季之分。但是你会发现吗，地球自己在一方面绕太阳转，然后它自己还要转，而且它保证它的自转轴不论转到哪儿，它自转轴和公转平面的夹角都是23.5度。大家想一想，它怎么会这么准确啊？你想，我们就用手拿着这么转也转不了这么准确啊，你角度可能还会变的，对不对？它肯定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在那，你肉眼看不见，它绝不可能自然形成，怎么可能是这样？而且大家知道，这个公转平面它不是一个平面，不是一个二维的，它公转平面本身又在做360度的旋转，所以完全是一个，你想整个的宇宙就是那样的浩瀚，那样的精密，怎么能够想象它没有创造，没有设计？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一看见宇宙，看见大自然，我们也会感叹呐，奇妙的大自然呐，奇妙完就完了，就没法往下再想了啊。那大自然就这么奇妙。实际当然，如果宇宙本身就是永恒的，当然就没什么可说的，那大自然就这么奇妙，宇宙就这么奇妙，不一定需要造物，需要人创造。可是今天无论从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无论从今天很多的证据的显示，都证明宇宙是有开始也有结束的。宇宙既然是有开始，那么宇宙中的所有的规律都是有开始。那么这些规律怎么样开始呢？谁让它开始呢？是只要我们的思想从大自然的后边再引申的追忆回下，马上造物主的概念就出来了，就这么简单。这实际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有什么，这就是圣经讲的观点。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就说， 神的事情人所知道的原以及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就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神。然后他就论证了，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为什么呢？下边就讲逻辑的啊，用人的逻辑。他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作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保罗的论点啊。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神，但是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我们就知道有一位超然的设计者、设计师、建造师，就这么简单。因为这是人逻辑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好的一个基督教的会堂，哎，看着建筑的这么美啊，说当年这个设计建造一定很不错，这是很逻辑的想法，对不对？今天如果我告诉大家，这个会堂没人造，就是石头瓦块、灯泡、电线、木头一碰，碰成一教堂，你们谁会信呢？没人信，对不对？一定说这人神经有毛病。你们还会坐下来听我讲道吗？早就走了，不合逻辑嘛，对不对？如果没有设计，没人建造，他怎么会平地就出这么一个有结构的一个建筑物呢？保罗的推论正是如此。今天看着这么有结构、这么精确的一个宇宙，怎么会是没设计、没人建造？据说牛顿信主以后啊，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说什么都不信，也是科学家。结果他最后有一天到牛顿家里去，发现有一个模型，太阳系的模型，做得非常的精致。他玩了半天以后都特高兴，最后牛顿说，这模具做得这么好，谁做的？牛顿说没人做，自个儿成的。那怎么可能呢？他就是人的逻辑就想不通了，这模具没人做就自个儿能成一具模具。牛顿说我没跟你开玩笑啊，他说整个太阳系就像这个模具一样的精确的运行，既然太阳系都不需要人造，自个儿的成，为什么这模具非要有人造呢？当时就把这个朋友说的哑口无言，据说当时就跪下来悔改信主。就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吗？我们人都很理性很逻辑，可是有时候谈到信仰的时候，我们的理性和逻辑被扭曲了。看着这么样一个好的、这么精妙的一个宇宙，我们居然说就没人造、没人谁，就自然成。可一栋房子就需要人造，你会发现吗？我们在这个逻辑上是出了问题。为什么？就圣经讲的，因为人的犯罪，我们明明知道有神，但是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所以很多时候在信仰的问题上，可能我们在搞科学研究啊、人际关系都还很有理性很逻辑的，可是一旦谈到信仰，我们的逻辑就被扭曲，因为有一个无神论的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先框住了，所以让我们不会得出这个结论。所以今天神赐下很多的证据，你比如像生物，像水，看我常常讲，现在到冬天了，你会发现我们那边已经是冰天雪地了啊。很多的物质都是热胀冷缩的，对不对？热的时候体积就膨胀了，然后呢比重变小；冷的时候收缩，比重变大。可是水有个什么特点？反膨胀。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水到摄氏4度的时候，它的密度最大，比重最大。从四度再开始往下降温，降到冰点结冰的时候，它的体积反倒要膨胀，反膨胀嘛。是因为冰点，冰是比水要冷嘛，是不是？它应该如果没有反膨胀的话，那它的比重应该比水还要重。所以如果没有反膨胀，那么一结冰它就成底儿。因为有这个反膨胀，所以一结冰以后呢，冰是浮在水面上的。过去我们可能很少看见这些，没有想过。实际如果水没有反膨胀，它一结冰呢就沉底，一结冰就沉底。那到了这个冬天以后啊，整个水体从上到下全部冻得严严实实的，没有一个水生生物可以过冬，都冻里边，对不对？明天一消化全都死了。就是因为有水有反膨胀，所以一结冰以后呢，它浮在水面上，是上边是一个冰层，你可以过马过车呀、可以玩耍，可以滑冰，可下边还是水，所以水生生物就在下边安然过冬，这很奇妙。而且这个反膨胀系数吧，控制得很好，控制到刚好让这个冰可以浮起来。
如果说反喷量系数太大也不行，冰虽然浮起来了，反喷量它喷量太大，那你的大坝呀，你的河堤呀，可能整个全都裂了。它现在就控制到刚好这个反喷量系数，让你冰可以浮起来，但是呢，保证你的大坝、你的河岸不会因为喷量系数太大而裂掉。那你说谁去计算的这么好的呢？会大家会发现吧，到处你都看见这个设计，到处你都看见神的手在这儿。生物学就更是这样了，我是学生物的啊，生物界里很多生物的那种本能哈，生物的能力真是人都没有那么大能力了。我举一个例子，有一种小土蜂，野的蜂哈，野蜂不是这个蜜蜂，就野蜂，这个母蜂要产卵的时候怎么办呢？它去找一只大肉虫子哈，大青虫这么大个儿，它在特定的部位用它那刺刺它一下，它有一点分泌物出来以后，整个把这个大青虫子就麻醉了，这大青虫不能动了，它就想办法把这个大青虫拉到一个土洞子里边去，然后呢，它就它把它的卵呢缠在这个大青虫的体内，它就飞出去了。那么这个大肉虫子呢，只是被麻醉了，它是活的吧，因为被麻不能动，就一直在那儿，就是一个大的保鲜肉锅，对的，它自个儿不能动吧，如果是它一死的话，这个肉也就腐烂了，就不新鲜了，对吧？它一直活着是很新鲜的肉，又不能动，就是一个大肉库跟那儿待着，大金卵就在里边吸收这个大金虫里边的营养，一个一个最后长大，最后把这个肉虫子吸空了，变成一个空壳，最后新的一代蜂就出来了。你想，大家想想，这小土蜂这么小，它那个汁儿，大肉虫子这么大，它能够刺多少分泌物在里面啊？一定很少一点分泌物，对不对？所以它要一定很准确的一个部位刺到那儿，它才能把它麻醉住。你要刺到别的地方，肯定麻醉不住。可是它怎么知道应该刺在哪儿？而它一针下去就到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啊？我有很多痛苦的经验，就到医院去检查身体抽血，就因为我这个血管不是特别凸显，那护士插进去又拔出，这边拐那边拐啊，这边是不行，这边又换一只胳膊，有时候抽一次啊，血都扎七扎八针都抽不出来，其实还是有 license 的护士呢，那抽血都抽不出来，那你说那个小土蜂怎么的一阵扎上去就一下就到位，就把这大虫子就谁教给他的？他说他妈教给他的吧？不是，当这母蜂一产完卵以后飞出去马上就死了，这新土蜂还没出来这母蜂就死了，但是这新土蜂一出来一长大要产，它又会，不能不敬畏啊，朋友们，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今天神的存在啊，是有很多很多的证据，这不是我们自己去证出来什么东西，它从上面刺下来让我们知道有它，还有很多了，我们人心的道德律，我们常常讲的良心，为什么每一个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那个良心都差不多的，虽然文化呀什么习俗啊有一些差别，可是对和错的标准基本大家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当初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他的法律，神的法律放在每个人的心中，就是一个标杆，一个尺度，人就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人在整个人类历，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作为那太多了哈，今天我没时间详细讲，他就是一定是要从上边刺下很多的证据让人知道他这位，所以今天证据是很多很多。当然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谈到科学和信仰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老是觉得好像按照我们过去学的历史，老是觉得好像科学信仰一直在拉科学的后腿。我们常常就会想到中世纪哈，中世纪曾经爆发过的一个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一个争论。当时呢，一批科学家，以哥白尼为首的科学家，他们提出呢是以太阳为中心啊，地球是都行星都是绕太阳转的。可是当时传统的思想呢， 都是认为地球是中心啊，所有的行星太阳都是绕地球转，是地心说。当时呢，天主教的教廷坚持的也是地心说，所以后来呢，就有些科学家根据他们的观察计算，他们发现应该是以地太阳为中心。是首先提出这个观念的，就是波兰裔的天文学家哥白尼。他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知道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要遵守天主教的教义，天主教的教义的其中一条就是以地球为中心。所以他的想法出来以后，他都没有敢公开发表，一直到在最后快过世的时候，他的著作才发表了。所以果然引起了很大的波动，但很快他就过世了。所以哥白尼本身没有受到的太多的影响，但是哥白尼这种思想就开始在欧洲的思想界流传。后来呢，就有一位这个天文学家，他自己盖一座天文馆，每一天晚上用肉眼去观察行星的运行，因为当时还没有望远镜呢。他积累了20年的资料，最后他认为地心说有问题。可是他来不及把他的思想整理完以后，他就过世了。其实在过世以前呢，他就把他所有20年的资料交给他的助手，就德国后来非常有名的一个天文学家，叫做 Kepler， 就这位。他就用归纳的办法，从他老师的20年的资料中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后来这三大定律屡试不爽，就成为公理了。而且大家知道，一开始说行星运行的轨道都是按圆形计算的，因为根据希腊的哲学，圆是代表最完美。可是他用圆形的轨道算，怎么样和他老师观察的结果都有差别。结果他说，我试着看看把圆形改为椭圆形怎么样，一改成椭圆形就全都对了啊。所以这是第二位。第三位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他呢是根据另外一个国家一个科学家发现一个原理，就是把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凹透镜放在一起就会望远，变成望远镜。他就按照这样一个原理自制了一个望远镜，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用望远镜看天体，使他看到了很多前人没有看到的现象。他也支持了日心说，这是第三位。第四位大家更熟悉的牛顿，英国的科学家。英国科学家牛顿最后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他就能够解释，从理论上来解释为什么行星一直绕地球做绕太阳做圆周运动。因为我们知道，当一个物体没有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它要不是静止的，要不是就做直线的匀速运动，对不对？它不会做曲线运动，也不会做加速运动，它的速度是相等的。那为什么行星一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做曲线运动呢？那就是因为相互之间有吸引的力量。我们知道一般做圆周运动的时候，它一定会产生一个离心力，对不对？今天你扔铁饼啊，就转圈转一撒手就出去了，它产生一个离心力。那为什么行星一直绕太阳转圈没有飞出去呢？就是因为太阳和行星之间这个相互吸引的力量把这个离心力抵消了，所以它一直绕太阳转。所以它的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就从理论上为日心说奠定了基础。是这四位科学家都是在日心说确立的过程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做了很大贡献的科学家。可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四位科学家的信仰。实际这四位科学家都是非常敬虔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哥白尼一直服侍他的教会40年。 Kepler 当他把行星运行三大定律归纳出来以后，他做了一个很长的向神一个祷告的感谢的祷告，他感谢神用他这么样一个弱小的器皿，既然能够把神所创造的规律能够揭示出来，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伽利略他说，地心说已经在西方世界雄踞了1000年，他为什么会有勇气来挑战在西方世界1000年的这个理论呢？因为他相信圣经是绝对的真理，这就是他的愿望。牛顿也是，牛顿现在就很敬虔的， 他发表了很多科学著作，而且留下了很多解经的著作。所以这四位科学家并没有因为发现了地心说而改变了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更坚定地相信他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把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这个争论当成是科学和信仰之间的争论，这个本身就不准确了。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是正确的科学观和错误的科学观的争论，但绝非是科学和基督教信仰的争论啊。所以这一点常常我们有时候有人会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表明啊，信仰不科学，那科学的后腿。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详细来考察这个事件，你就会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当然还有人呢就说相信科学和信仰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分歧，因为他们也读了很多科学史，发现科学现代科学刚开始以后，那几百名伟大的科学家几乎90%以上都是基督徒，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天文学我刚才讲了哈，这几位，那物理学牛顿、欧姆、焦耳、法拉第、Maxwell， 其全都是。化学之父波义尔26岁信主。生物学大家知道遗传学的奠基者是孟德尔啊，做豌豆实验吧哈，9331这个比例是最经典的遗传学神父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大批现代科学的开山鼻祖都是基督徒。当然我说这些哈，并不是说在讲名人效应啊，因为他们在科学上很有成就，他们都信了耶稣，你们还起什么哄啊，赶紧都跟着信了就得了，不是这意思，绝不是这意思。他在科学上对不一定表明他信仰就正确，对不对？这是两码事。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就从这一批科学家的身上可以看到科学和信仰的和谐。他们既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又是非常敬虔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这两个可以合在一起啊。所以有人看了这个历史以后，他也觉得科学和信仰可以不冲突，但是呢他们认为这个信仰只是在人类的历史的发展的长河当中一个时期的产物啊。过去为什么会产生宗教，因为人对事物的认识不多，把一些自然现象当作神明崇拜，就产生了原始的宗教。今天为什么宗教还存在，是因为还有好多未知的领域我们不知道，这未知的领域就是神存在的地方。所以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就是神存在在知识的狭缝之中。宇宙的真理这么高，人的认知这么低，中间很多地方都是未知的领域，那就是神存在的地方了。所以他们常常嘲笑牛顿，因为当牛顿最后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后，他后来给他剑桥的老师写过一封信，他说啊，他的万有引力定律能够解释为什么地球一直绕太阳转，但是呢他的万有引力定律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地球会自转，自己会转呢。所以牛顿就下结论了，他说我认为地球的自转是用神的手来推动的，这就是著名的牛顿的第一推动力。这是我在中学上课的时候听见的，当时我听见以后啊，真是心里深深的叹息，我说牛顿堕落了，非常为他惋惜啊，这么伟大一个科学家，你有这么多的建树，怎么仅仅因为你解释不了地球的自转就堕落到唯心主义的神学里去了。他现在想起来都几十年前的事情了，还印象非常深，因为当时的非常刺激啊，就觉得他的信神完全是一个迷信，很可惜。当然今天当我慢慢长大一些，对科学对信仰多了解一些，你发现牛顿讲的一点都没错，不仅是地球的自转，整个宇宙万物的生生息息全都是神的手。可今天很多人说，你看你什么事儿解释不了了，你就把神抬出来当挡箭牌，就是神做的，别问了。 所以今天很多人说，且慢，别看今天有好多未知的领域，可是我们人的认知总是由少到多的，对不对？我们人虽然有限，但是我们可以一代一代的努力下去。30年以前我们认识不到的，今天我们就认识到了，今天认识不到的，再过30-50年我们就认识到，再过30-50年一直推下去，我们总可一代一代的努力，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会越来越多。当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我对宇宙不知道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对不对？是一个反比的关系。将来有一天把宇宙全都认识了，未知东西就没了。所以呢，神日子不好过，因为这缝越来越小啊，他待得越来越不舒服啊。有一天把整个都认识了，就不需要神了。今天很多科学家就是这个观点啊。所以你有宗教可以容忍，不过就是你在人类的认识宇宙的过程当中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会自然产生，最后一定会自然消亡，就很多人观点。而今天很多人以为科学的发展就可以代替神。所以有一个学者到牛津去讲学，他说一句话，他说，诸位，我们现在再不需要神了。他说，我一瓶阿司匹林的药片就可以等于你大量的祷告。明白说是什么意思吗？没有发明阿司匹林药片以前，你得了病了发烧怎么办呢？赶紧祷告求神医治。现在不用，吃两片就退烧了。所以阿司匹林药片就等于代替了神了，就这个观点。是这种观点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是不是？虽然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很有限，一代有限，个人有限，可一代一代努力下去就会很好了。可是呢，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大家如果有时间去读一些科学发展史或者读一些科学家的传记，你会发现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哈，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多科学家在他们的传记里哈，都流露出一种牛顿情节。是什么意思？他们就觉得像牛顿这些大科学家运气太好了，什么规律都让他们发现了，我们是生不逢时啊，什么规律都没碰到，而是眼看科学就快过去啊。很多人以为到了20世纪科学都用排不上用场了，因为该解决的问题全都解决了。所以你看，科学都快过去了，我们什么规律都没发现啊，这个是运气不好，就有这种所谓的牛顿情节。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啊，一进入20世纪，人们的认识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20世纪首先出现什么问题？出现什么事件？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这相对论呢，一下就把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打破了。啊，过去以牛顿的三定律，再加上万有引力定律，几乎是所有宇宙星球的运行都可以用这个计算，所有行星运行的轨道都可以用万有引力定律来计算出来。原来以后这个就解决一切问题了。没学会爱因斯坦。根据的光速不变哈，这样一个推出去，他发现实际在当这个一个物体的运动速度很快的时候，很多的物理量都是改变的，长度、强度、重量，甚至包括时间都在变化。这一变很多人就把握不住了，因为我们最希望的就是绝对的，黑是黑的，白是白的，一清二楚。现在发现呢，很多地方既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是灰的，啊，就很难把握啊，就在变嘛，变了就不容易把握住。你想想，你们要给孩子们一起看电视、看电影，他都会迫不及待问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你看到张三是好人，李四是坏人，他马上就很满足，全明白了，对不对？一个好人，一个坏人。所以你今天长大了就知道哪个人是绝对的好人，哪个人是绝对的坏人。啊，你好的东西不是那么绝对的，所以这个相对论一出来以后，整个人的眼界大开，哇，原来宇宙是这么复杂呀、啊！好东西把握不住了。当然，相对论绝不会提出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哈，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实际相对论它有两个前设和前提是绝对的，没有这两个绝对的前提，相对论是不能够成立的。其中一个前提是什么？光速不变，光的速度不变，这是相对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设。什么意思呢？比如说 我现在在一个参照系上，以近光的速度往正北的方向运行，我去测一个往正南方向去的光，我们光向，所以我的理性就告诉我，对不对？因为我们两个运动速度相反，所以呢，我测出的速度一定是他的速度加我的速度。他是一秒钟三十万公里，我是一秒钟近三十万公里，所以测出速度一定是将近两个光速。可以测呢，一秒钟三十万公里，不变。或者说我以近光的速度往正北的方向运行，我去测一个与我方向相同的光，我们的理性会告诉我们，因为方向相同，所以呢，我测出的速度一定是它的速度来减轻我的速度，它是光速，我是近光速，所以速度一定是趋近于零。可是一测呢，一秒钟三十万公里，这就叫光速不变。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因为很多速度是在相对运动嘛，但是光的运动是不和外在的相对运动没有关系的，它不依照你的参照性，所以这也是相对的一个很重要的，到现在我也读不明白。你就会发现好多东西是人的理性不容易明白的。所以爱因斯坦他的思想是非常超前，可是最后来当量子力学出现的时候，连爱因斯坦都过不去了。量子力学其中有一个定理叫做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测不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一个围场哈，很小的这个围场里边，你测一个基本粒子的运动，你测它的速度和测它的方向不能够同时测准，你测它的速度测得准，你测它的位置就测不准，你测位置测得准，你测它的速度就测不准，两者不能兼得。为什么呢？因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的公式就是测速度的误差乘以测位置的误差等于一个常数，这等于等号的这边是一个固定的数，所以呢，测位置的误差和测速度的误差就是一个反比的关系，这个大的也叫小，它才能保证这边是一个常数。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测一个基本粒子的速度测得特别的准，让它的误差趋近于零的话，那么你测它的位置的误差就要趋向于无穷大，也就根本就不知道这东西在哪儿。那怎么办呢？只能用几率来加以估算，你没有一个公式的标准。当时爱因斯坦是在纽约市的高级研究院，前不久我去讲到，还跑到高级研究院外边去转了一圈啊，就当时爱因斯坦就在那边，他说测不准还叫科学吗？他觉得科学应该很准确啊，怎么测不准？那最后事实上就证明就是测不准，没办法。所以后来爱因斯坦花了很长的时间和量子力学这一科学家对话，他一直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因为后来就讨论到一个更严重的课题了。你说这个基本粒，这个围场的这些基本粒子，究竟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实体，还是人们为了研究方面随便给它取一个名字而已，根本没有实体？为什么？因为如果有实体的话，它的速度和位置是应该同时知道的，因为在一瞬间 delta 的 t 的时间，它那一点就既是它的速度也是它的位置，你现在不能同时知道，那这些物体是真的还是假的？后来这些量子力学的科学家就告诉，根本这基本的没有实体，这是所谓哥本海根实验。那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当然他们不是乱说的哈，他们的根据就是很重要的这个实验，你们看哈，我这红点你们能看见吗？看不见。这是一个杨托马斯的一个双下风实验，就这是一个光源在这儿啊，光这样出来以后，通过一个屏蔽，屏蔽上有两个下缝，下缝出来后边就是一个感光的胶片，所以当光通过这两个狭缝到达胶片上以后，你最后你把胶片写出来，一定是黑白相间的，黑的白的，黑的白的相间的条纹。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光发生了干涉现象或者光的衍射。为什么呢？就这个图，你说这个光波，光波 A 和 B 它是同步的，所以如果通过两个狭缝，光波 A 和光波 B 碰到一起了，它
它一定是相互加强了。所以当这个光波 A 和 B 碰到一起，然后再打到底片上，底片就曝光了，所以底片洗出来一定是白的。但是呢，如果是光波 A 和光波 C 碰在一起，刚好它们相差180度，是这两个光波碰在一起就相互抵消了。所以当这 A 和 C 碰到一起再打到胶片上，就不能够使胶片曝光，所以洗出来一定是黑的。所以这就是非常著名历史上的一个试验，叫杨托马斯的双狭缝试验，这是证明光是一种波动，一个非常经典的试验。可是问题是后来哈，科学家继续往下做试验，就是说控制这个光源，控制这个入射的光源，让它一次只放一个光子，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往外放。但是奇怪的就是，只要是有双狭缝存在，那么你一个光子放出去，最后的感光胶片上也是黑白黑白相间的条纹，那问题就出来了。一个同一个光子怎么可以在同一个时间从两个狭缝穿过去呢？所以就在这个试验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一个哥本哈根十义。什么意思呢？他说啊，这些基本粒子都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但是呢，这些基本粒子它有自觉性，当它发现它在被人观察被人测定的时候，它会突然凝聚起来成为实体。你比如录像这个弟兄，他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那为什么我看见他，他还对我笑呢？因为当我的眼光触到他视网膜的一瞬间，他知道我在看他，使他一下凝聚起来成为实体。如果你们谁都不在这儿，他一个人在这儿，他就能量的波动，什么都没有。这是哥本哈根十义哈，听来够悬的吧？啊，现在搞这个越是分哈，物质、元素、分子、原子、电子，一直往下分到最后没东西了。回头我们再谈啊。所以像这些哈，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很玄乎的。那么这是一个，再一个，你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了，到60年代的末期、70年代的初期啊，这个美国的这个阿波罗号登陆月亮，当时人们非常的高兴，甚至有人就开始提出了我们人类要征服宇宙，觉得我们都上了月亮了，所以我们宇宙一定可以征服。但是很多的太空专家他们非常的谨慎，他们从来不轻易谈征服这两个字，他只是说我们人试着去了解一下宇宙。其中一个太空专家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啊，你别看哈，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格林，他坐的太空飞机离地面150英里，也就240公里，非常高啊，比一般民用飞机高几十倍。他说可是如果你把他的飞行高度和地球的直径比一比，你就发现他飞多高。地球的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如果我画一个图，画这么一个图，把8000英里缩小为10个厘米，按这个比例画这么一个图，然后按照8000英里缩小为10个厘米这个比例，把格林的150英里这个距离一下就缩小是多少呢？就变成了1.8毫米，就在这儿了。使你看到它飞得很快吗？正像这个科学家讲的，它是只是刚刚起飞，查着地皮在飞。使你整个参照系不一样，你整个观念就完全不一样。那地球就是这样。那我们地球知道地球很大，可是地球在太阳系里面是非常小的一个星球。太阳系有一颗恒星，有这个几大行星啊，现在是不说8、9大了哈，因为冥王星大概现在已经不行了，也太小了，所以现在可能8大行星，或者有人又说是9大行星，反正就是几大行星，很多的卫星、流星，但是太阳系绝大部分都是星云啊，没有形成星球。所以有人打一个比方，是太阳系怎么比方呢？就如果把太阳系比作物质这么大，太阳系的星云这么大的空间，那么太阳有多大呢？太阳大概有黄豆粒这么大，如果按这个比例算的话。那么地球有多大呢？根本看不见，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所以如果太阳只有黄豆粒这么大，你想地球连灰尘都算不上。 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太阳系。那我们知道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非常的小啊，我们今天太阳系所在的这个银河系实际全貌并不清楚，因为我们现在出不去，所以很多今天科学家画的很多图都是根据他们看到一些比较明亮的恒星大概给银河系画了一个图。那银河系呢，这就是所谓的侧面观哈，从旁边看银河系，银河系好像两个碟子，一个正放的，一个反扣的，那么太阳系的位置就在这边上啊，你看见。所以银河系的有多大，也就直径大概是多少呢，科学家估算一下大概是10万光年啊，大家知道光年就是在研究天文学的一个距离的一个单位，就是光一秒，以光一秒钟30万公里这个速度走一年走的路程距离，这就是一光年。所以银河系的大小大概是10万光年，就是以光一秒钟30万公里运行穿过银河系需要多长时间，需要10万年。那这10万年是什么概念，中国悠久的文明5000年，但是要以光的速度穿越银河系10万年，这是知道很大。如果光只是这样还好，现在科学家就发现了很多像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的星云，所以现在把银河系叫做一个小宇宙，把所有这些发现的星云加在一起叫中宇宙。中宇宙有多大呢，科学家只能估算了，中宇宙的直径可能是120亿到150亿光年，也就是以光的速度穿越中宇宙需要120亿到150亿年，这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至于说中宇宙以外大宇宙什么样，大宇宙以外有什么，完全连想都不能想，太远，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宇宙就是这么浩瀚。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连目前连太阳系都出不去，更不用说小宇宙大宇宙宇宙，所以今天要说去征服宇宙实质是差得太远。所以我就举这么一些例子哈，你会发现科学确实是日新月异，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确实也是在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起了很重要，做了很重要的贡献。但你今天会发现并不是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样，当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已知东西越来越多，未知东西就会越来越少，实际几乎不是反比，几乎是一个正比的关系。当我们觉得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同时，我们发现好像未知的领域变得更宽广，今天的感受就是这样。而且大家会发现今天很多，虽然科学一直在发展，可是今天很多基本的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法解决。你比如说刚才谈到的光，究竟光是什么，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呢，还是光是一种波动。牛顿认为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后来发现了很多的现象哈，光的折射反射，杨托马斯实验，电磁波的发现，证明光就是一种电磁波，就认为光是一种波动，认为粒子学说错了。可是后来又发现了光电效应，光电效应又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所以最后就告诉大家光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动。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波动和粒子学能够结合在一起，反正就是一会儿要用粒子学来解释，一会儿要用波动学来解释，大家都接受，这叫光的波粒二性啊。但是我如果告诉大家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既是神又是人，大家马上就怎么可能，但是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就很好。你会发现吗，很多时候也是需要信心的，并不是说完全你要全都搞明白。生物学也是这样，生物学突飞猛进，尤其现在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会在人类的社会当中起很大的作用，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等等很多起革命性的变革。可别看生物学发展这么快，好多基本的问题还是没法解决到现在。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说冯老师你在医学院工作， 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吧，我说你问吧。我心想一定不简单。他问什么？他说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呢？你这问题简单吧？大家都司空见惯，对不对？头发一直长，你说一如果两三个月不理头发就很长，那明明看谁一辈子去理眉毛，但你可以美容，你可以理，但一辈子不理眉毛也可以。那为什么头发一直长，眉毛就不长了？眉毛不长它是活的呀，因为死了就掉了，对吧？活的又不长，不长又是活的。你大家看看这个鬓角，鬓角这点眉梢多近啊，就这么点，对不对？大概一寸的这距离，这就一个劲儿长，这地方就不长。当时我想怎么回答他，我想半天，最后就告诉他这细胞的调控啊，不同的细胞，有的是头发的细胞，有的是眉毛的细胞，不同细胞就有不同的调控。后来我想我讲半天他不一定听得明白我在讲什么哈、啊、再说我讲了半天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干脆就告诉他我不明白不懂。从小就在问这个问题，怎么绿豆长出来就是绿豆叶子，黄豆长出来就是黄豆叶，它的切割的形状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细胞长在这儿它就不长，你拐个弯就过去就是一个缺口呢？是谁去控制它呢？你手剪也剪不了这么好。这记忆问题一直在，我到现在这么多年了，这些基本问题还是在。所以朋友们，虽然今天科学取得了很长足的进步，很可喜的进步，但是和我们所面临的宇宙相比，那我们实在是差得太远。所以今天你会发现，往往是越是有成就的科学家越是谦卑自律。牛顿就曾经说过，他说啊，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但我自己知道我只是一个在岸边玩耍的孩子，有幸捡到几个好看的石头贝壳而已，可是在我面前所展开的是一个通向无限的海洋。这牛顿讲的话啊，当初我们念中学都读不懂，这就是牛顿太谦虚了，对不对？你在光学、物理学、微积分、天文学这么多发现，怎么几个石头贝壳就够了？后来听见爱因斯坦的话，才发现爱因斯坦说的比牛顿还惨了。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以后，他说什么？他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旁边徘徊，一无所获。牛顿还有几块石头贝壳，他什么都没有，都不懂。爱因斯坦还说过，他说科学在上帝的奥秘面前只不过是儿戏。当然从人来看，科学的很多发现是很了不起，可是在神的眼里只不过是小孩子玩的游戏。他还说过一句话，都很让人震撼的。他当时说，他说我认为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第一宇宙，第二人的愚昧。当时看了心里都很深的震撼，为什么这么伟大的有这么多见识的科学家比常人还谦虚呢？为什么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么谦卑呢？我一直在思考，后来有一天好像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么谦卑？因为他们是第一流的，说了跟没说一样啊，实际有内涵在里边。什么叫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科学家就是在各个学科的领域里边站在最前面的科学家，他们是站在最前面直接去面对这个浩瀚的宇宙的科学家。他们知道宇宙有多大，人有多小，不敢骄傲啊。常常是我们这种不是第一流的，第二流、第三流、不如流的科学家，不是站在最前边，是站在中间、站在后边的科学家，最不知道天高地厚，最容易骄傲的就是我们这一批人，说不知道又知道一点，知道又知道的不多，半瓶水摇得最响。所以后来才开始明白了，为什么说骄傲是无知的表现， 因为不知道才敢骄傲，知道就不敢骄傲。所以按照圣经的说法，科学的真正的任务是什么？科学真正的任务是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所以圣经说一句话，在箴言书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做一个要有真有智慧的人，一定是要做一个认识神和神亲密相交的人。大家想，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的神是他是设计宇宙的设计者建造者，他是宇宙的规律的制定者。如果一个搞科学的人，他和神的关系很近，他当然可以源源不断的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得到灵感，得到洞察的能力，去认识神所创造的规律。所以 Kepler 我刚才讲的这个归纳出行星运行三大定律的这个科学家，别人问他为什么能够从这资料中很多也看到了这些现象，就归纳不出这三大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究竟他的秘密何在呢？秘诀何在呢？他讲了一句也是发人深省的话，说是我也没有什么秘诀，我只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哦，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深刻，他在想上帝说要他努力去追寻上帝的思想。所以朋友们，今天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让人看到这个信仰的真实性，不是相反。所以人可以不断的努力，但是可以不断的起来，但是宇宙实在是太大。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帮助，如果没有神的启示，要单凭人的理性和智慧，绝不可能认识整个宇宙，人太小。所以圣经说，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神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启示，造物主的启示，我们人徒凭自己的理性绝不可能完全认识客观的真理。再退一步说，即便有一天我们把宇宙的真理全都认识了，就不需要神了吗？当然不是。我们知道，按照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当一个过程自然进行的时候，它一定是从有序走向无序。你车再好，房子再新，过一段时间就出毛病，要维修。所以圣经讲，耶和华神他不仅创造了宇宙，而且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是新约圣经讲的，这托住这个希腊字就有点像我们拼puzzle，把它拼在一起，把它拼在一起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耶和华神他不仅创造了宇宙，而且他用他的手在维护着这个宇宙。如果神只是把宇宙创造了，宇宙就不管他了，今天不知道宇宙都已经是什么样。那今天谁能够有这个能力去维护宇宙？除了造宇宙这位神，没有任何人能做得到。所以你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讲，你科学怎么发展，你绝对不可能取代神的位置，取代这个创造者，取代这个维护者的位置上。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哈慢慢理出一个路的以后，你就会发现信仰和科学是不矛盾，因为它不同的范畴。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看到神迹，看到超人的事情，我们觉得不符合科学就不能信。实际我们会发现，刚才我讲的，实际在科学也有很多广大真理的存在，因为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范围内其中有，很多地方还触及不到的。所以呢，科学只是在认识物质世界的真理的一个方法或者一条道路，绝不是唯一的道路。而且我们今天的讨论的信仰，要认识灵界的这位神，绝不是用科学，单单用科学和理性就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路理清楚了，那我们今天再来看待所谓的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就很容易解释了。为什么？就把神和人分开，神是造物主，人是受造之物，人做不到，神做得到。我们常常是分不开，我们要把神从高处拉下来和我们一样高，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
你做到我就不信你，对不对？那童女不能够生子，死人不能复活，是耶和华神为他所造的人所定的一个定律，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但是这个定律它是为受造物定的，那他当然自己就不会受这个规律的限制。如果他也受这个规律的限制，那他和人还有什么区别吗？他就没有区别。所以对他来说，童女生子，死人复活，那简直是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把这个一分清楚，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我想我们很多慕道朋友可能跟我们当初一样，除了听讲道读圣经以外，都还是愿意听听基督徒的见证，看看他们的生命当中如何去经历神啊，知道一些更真实的更鲜活的更实际的东西，这是很好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当我们如果这个科学之上科学万能的这个世界观没有突破，有时候我们是听了见证我们也不会信。如果这个见证不是特别神，你说这是赶寸了赶巧了，我也没信主，也有运气好的时候，那就觉得它是很平常，只是运气好而已。如果这个见证太神了，实在没有办法用偶然去解释，就是根本不可能，想听听完也不信。我过去也是这样，我当初在一个教会聚会还没信主，结果后来呢就有一次，就是他们的一个探亲的母亲来做见证，这母亲呢在国内就是传道人，他就讲啊，他两个肾都失效了，都没有功能了，需要每天洗肾。可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呢，很清楚神要他到一个非常要偏远的一个农村去传道几个月。当时啊，你跟神说，那我去了怎么办呢？他在一个城市里，在一个大城市里，他说我去我没法带洗肾的这些东西啊，那不洗肾我这个怎么不过？是神跟他说，你就尽管去，剩下的交给我了。最后他就去了，真是去了好几个月，没事儿就回，安全的回来了。当时我没听完我就出来了，我说你骗谁呢？你俩肾完全失效，别说你几个月不洗肾，你三天不洗肾也得死啊！你为什么没死啊？说明你的肾没有完全失效。你看，就自己用逻辑跟那推了，那人的逻辑对不对？当然很对，可是这只是人的逻辑啊。所以有时候我会讲神的医治哈，因为见了很多的传道者就是奇迹般的被神医治，得了癌症十几个病的医生确诊，做了活体检验都是最后必须要做气囊移植了，最后被神奇迹般的医治。或者有时候我会讲这些见证，讲完有人就会来告诉我，冯老师你刚才讲的这有问题，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讲的肝癌被医治了，他说不可能。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是学医的，他如果是肝癌他一定不会好，好了一定不是肝癌。这跟我当初的逻辑是一样的，当然你从人的逻辑来看是肝癌这都非常困难，但是只看见的人没有看见神的作为，你老是在人的圈子里打圈，当然你很多问题想不通，因为这个理性之上科学之上这个疏忽不疏忽的话，你根本看不见神的作为，看见也不会见。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就说啊，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非常的爱主，可是那些先生是一个大夫，他说别的都好，就是得童女生子。他说我是大夫我也不知道童女怎么可以生孩子，他不信，不信当然他也不会信主。他三天两头来教会，有一次牧师讲完道就说，弟兄姊妹有什么难处或者有什么需要他祷告的，到前面来，牧师为他们按手祷告。很多弟兄姊妹上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大夫也上来，这牧师还有情绪，他没信主他来干什么，不管了，一个一个祷告，最后到了这个大夫跟前了，说大夫你有什么事让我为你祷告啊？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个大夫，我不信童女生子。牧师说知道啊，那怎么样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牧师说好啊，顶不住要信了，怎么祷告？他说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当了几十年的牧师只能让你赶快信主，还是要你顶住了？你看来会祷告两句话，很简单，主啊你怜悯他吧，你开他属灵的心和属灵的眼，
让他能够看见你。就这两句话，别看我们很多人可能在属实上都很聪明很有能力的，可是在属实上眼睛并没有开，耳朵没有开。祷告完了不到两个月，这个医生就信主了，同居生子还是同居生子，他还是大夫，就信了主。不仅信了主，还写了两篇论文论同女生子。这个论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人做不到，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吗？就朋友们，当我们把造物主和受造物分开，很多问题就解决了。很多时候我们分不开，我们有时候把神拉下来和我们一样高，有时候就不拜。为什么老要敬拜赞美耶和华，非要赞美他敬拜他，他才高兴？是不是神也很虚荣啊，很有爱面子啊？我就低不下这头，我就不敬拜，怎么样？我当初也是这样，到教会受不了这个敬虔的气氛了、因为我经过文化革命，很容易就想到文化革命那种绝对的那种那种崇拜，受不了，我跑去到外面去。今天他们唱诗祷告完了再进来听讲道，一听讲道把本就带记住了，就做笔记，牧师讲这一点逻辑不对，那一点事实不对，科学有错误啊，一直记狠了，下来就跟牧师变了，就这样。但是真是当我信了主以后，我最喜欢的就是敬拜赞美。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神这么高这么大，他不需要人的赞美，他的荣耀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万创世界没有人的时候他就这么荣耀，因为他就是真赞美。今天人能够去赞美他，乃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待。如果不是神这样爱我们，这么怜悯我们哪这么渺小的受造物，哪一个人可以和神建立任何关系？今天通过对神的赞美敬拜，是让人自己得益处，人不赞美他，对他丝毫无损，这好的问题就搞尽了。有时候呢，我们又要升上去，跟造物主一样高，比造物主还要高，到处去批评神，这点也不对，那也不对。我读了你们圣经了，出以色列人出迦南，出埃及进迦南，杀了这么多人，这么残忍的神，我怎么可以信他？那意思是他比神还慈悲，对不对？你这很简单嘛，他一旦他一闹道德批评神，这个错那个错，他比神还要高。甚至有人还说，为什么当初耶和华神拣选这么小个以色列民做他的选民？为什么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啊？我大中华民族人多地广，如果当初神拣选大中华民族做他的选民，恐怕福音早就传遍地极了。那意思是他的当时他比神还高明了。当然你要站在这样一个地方，你永远找不到神。所以弟兄朋友们，我记得我这么十几年哈，我自己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一定要把造物主和受造人受造物要分开。这个一分开，知道神在天人在地，神是无限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人是有限的，是渺小的，是有罪的，把这个界限划清楚，很多问题都解决。所以今天我觉得对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恐怕要突破理性至上和科学至上这样一个束缚，因为这个突不破，我们看不见神，看见了神也不会信他。实际上我画了一个简单一个表哈，大家看一看，从圣经的启示，启示了很多的真理。一方面的真理，神的创造的真理啊，神的创造包括天使的创造，对人的创造，对宇宙的创造。那我们知道天使的创造，我刚才讲是灵界的受造，宇宙呢是纯物质的，人就既有物质又有灵魂啊，这是三方面。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神的为护持啊，就神对宇宙的护持，神托住万有，规律不变，自然化一，这个是整个试验学科能够开始的一个大的前提。因为我们今天首先要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相信这个规律是宇宙性的，相信这规律是不会变的，这是没有办法去证明的。但是只有这三点要确信的，我们的科学研究才可能有起点。但怎么去证呢？没法证，是从耶和华圣经所启示的独一真神的世界观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已经在用圣经的一些结论，但是不知道是从圣经来的，这是第二。第三，治理，对人类社会的治理。过去我们讲人类历史的发展的动力，
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或者是阶级斗争。实际现在越来越清楚，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神和人的关系史。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敬畏神顺服神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昌盛，就受祝福，反过来就要受苦难，就要走弯路。我们写史记的这司马迁，他也说过一句话，他说通古今之变，通晓古今的变化，为了什么？就天人之，为了研究，为了探索天和人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最后的新天国，伟大的救恩，末日的审判，新天新地，这些都是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那我们讲的科学在什么地方？科学就在这儿，要认识宇宙的规律，对不对？我刚才讲了，人根本如果完全要凭人的理性和智慧，绝没有认识整个宇宙真理的那一天。即便有一天把宇宙真理全都认识，大家看一看，在神所启示的真理里边，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在科学以外有广大真理的存在，所以千万不要把真理就局限在科学研究可以触及的范围内。所以我觉得这十几年对我自己信仰神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把整个世界观，把眼光多宽。过去只看到物质，现在看见了神；过去只看见今生，现在看见了永恒啊！所以这些整个世界观都开了。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在寻求信仰的时候，科学和理性是很重要的，是在人认识外部世界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和或者一条途径，但是绝不是科学解决一切问题，人的理性解决一切的问题。今天圣经基督教的信仰从不否认科学和理性的重要，但是觉得应该把科学和理性赋予它适当的位置，它不是至上的，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思考信仰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科学的思辨、理性的推理，但是你会发现吗？到一定的程度就觉得科学和理性不够了，就是怎么办？要靠着神的启示，用信心，要有个信心的飞跃，这样你才能找到神。如果只是在科学和理性的思辨上没有一个飞跃的话，永远达不到认识神的一个高度。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如果你们今天认识到这个信仰的真实性，认识到它和科学并不是矛盾，信仰是超越科学。所以你们如果今天愿意来信主，我就真是很非常欢迎你们，因为这个信仰不光是解决科学的问题，是一个生和死的关系问题。这次我没有时间给大家讲，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神面前都是污秽不堪，是黑暗的，是不洁净的。神不能够接纳这样的人，因为神是光明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人又没办法自己把自己的罪除掉，因为圣经说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已做他的奴隶了，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大家恐怕都有这个经验，明明知道有的事情不该做，不要做，做完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为什么？被他奴役住了。所以今天能够从罪里出来，就是神用的办法，他用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罪要负的后果就是死亡。主耶稣他是没罪的，他甘愿把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死。所以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主耶稣在十字架流出的宝血就能把一切相信他的人洗净，让这些人在神面前就不算为，不再算有罪，算没罪了。那么这些人就可以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就看着讲，一个人要得救，要成为神的儿女，要从死亡进入永生，就是一个办法，来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做成的救恩，愿意认罪悔改归向他，求他永远的保守我们，来带领我们，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常常讲是福音嘛，福音就是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只是实事求是的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成的救恩，我们就得救了，没有做任何事情。得救以后，神就会帮助我们，因为圣灵会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正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能够像一光一样照在人的前面，来见证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让更多人通过基督徒的行为能够看到这个又真又活的神，让他们也能够信主，也能够得救。这是神的心意，是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悔改，都能认识他，都能够进入他的永恒之中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今天如果你们有感动愿意信主，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会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公开，你不要说我的心里心里完了，实际给你们一个超然信心的机会，公开在人面前愿意见证你相信主。所以说实在，我想你们有人会感到有压力，实际不要有压力，过去我的压力比你们还大。我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我都不敢呼召，因为讲完道见好就收就下去了，万一呼召有人觉知当然很好，如果呼了半天一个人觉知都没有，我就干在那下不去了啊，很挣扎。但是后来我就读到了十九世纪啊，上个世这个神很重要一个仆人叫穆迪，他在芝加哥一带布道，他是每一次讲到耶稣的救恩他都呼召给大家机会，结果有一次他讲他没有，他说这次我不呼召，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想，你们想好以后下个礼拜再来决定。结果就在他没有呼召的那一个礼拜，芝加哥发生大火，他们教会一些慕道朋友还没信主的就在大火中失掉了生命，当时他就非常的后悔，他说如果那一天他呼召了，也许这些慕道的朋友在圣灵的感动下就信了主，尽管他现在肉身去了，但是他人在那儿去了很清楚，但是他没有给他们机会，他很内疚。所以以后他自己下了一条定命，以后凡是讲到耶稣的基督救赎，无论看这个是合适不合适，有没有这个机会，他都呼召。我读了这个故事以后，从此我再不怕，因为这是神给我的一个任务。我如果该呼召不呼召，我将来要面对神有亏欠，因为和那个这个时候尤其在聚会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做得很强的，他已经有这些你没给他机会，将来我在神面前交不了账。至于说我呼召完了以后，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回不回应，你们愿不愿意信主，将来你们自己在神面前交账，大家把责任分清楚了啊，个人把个人的事情做好了，好吧。所以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就会邀请你们，如果你们当中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要信耶稣的，但是今天如果圣灵感动你们来信主，你们就把手举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大家知道都是在非常忙碌的周末，但是还是让很多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中间，相信这都是主你的爱的吸引，也是他们对生命的意义的追寻，他们对永恒的渴望的结果。父神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一个晚上的聚会，更恳求主今天再一次在我们中间赐下救恩，赐下拯救，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今天因着圣灵的感动，他们能够认罪悔改归向你，今天就成为你的儿女，今天就得到永恒的生命。恳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是在我们的朋友当中今天有没有哪一些过去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信耶稣成为基督徒的，但是今天圣灵感动你，你愿意敞开心来接受主成为基督徒。如果有这样感动的朋友，我就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有，你们就请你们把手，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看见了请放下，还有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我请你们就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今天神感动你们就不要犹豫，也许今天就是你们得救的日子，今天就是一个非常不平常的 是你们永远值得记忆而且永远不会后悔的日子。所以我希望你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你们心里有产生了想接受想信耶稣的念头，那就说明圣灵在感动你。因为按照圣经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如果出于我们的自身，我们一定要不能够接受我们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做我们的主。但今天如果你有了这个念头要接受耶稣，那一定是圣灵在催逼在感动你。我就希望你们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迈出你人生最重要的一步。所以我再问一遍，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遍，除了刚才已经举手觉知的朋友们以外，还有没有朋友今天你愿意来归向主，来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有这样的感动，请你们勇敢地把手举起来。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是你的儿女，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求主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每一道之处有你的祝福和恩典，让他们生命一天一天的被改变，让他们做你荣耀的见证。父神，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继续来到教会查经班，更多的听到学习你的话语，能够早日成为你的儿女。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主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谢谢主，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也邀请哈，刚才已经举手觉知的，你们走到前面呢，我带你们做一个觉知祷告，然后呢教会会送你们一些书和礼物，那我到一个旁边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给你们简单谈一下。就请你们刚才举手的，或者你刚才没有举手但是你今天愿意接受主，你们一起出来好不好？我们在这边做一个祷告啊，请你刚才举手的走到前面来，我们一起祷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爱我愿意，我们一起来唱《爱我愿意》。